第九十篇，被变化时。雅各在伯特利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就从那里起行。表面看来，这一次离开伯特利的旅行不是积极的行动，但雅各离开伯特利并不是离开神的家，反而是在属灵的经历上往前了。虽然他到了伯特利，在那里停留下来，并且在那里做了一些事，但他仍必须往前。我们已经说过，创世纪是一本种子和图画的书，我们需要领会这些种子和图画的意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图画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描绘，他们这三个人的经历乃是一个要跟随主的人属灵生命的经历的图画。雅各从伯特利起行时，他经历了非常深刻且切身的对付。他亲爱的妻子拉结在生雅各最后一个儿子便雅悯的时候死了。这一个经历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雅各失去了拉结，得着了便雅悯。今天如果是你必须选择，你到底是愿意保全母亲呢，还是愿意得着儿子呢？一般基督徒的观念是母亲和儿子两个都要，但是在神的经纶里，你如果要得着一个未生的一个孩子，你就必须放弃母亲。没有失就没有得，没有死就没有生，生是从死来的，因为离了死就没有复活。拉结若不死，便雅悯就不能生出来。拉结代表雅各天然的拣选，雅各有四个妻子，但唯有拉结是雅各所喜欢的，是他天然起初所拣选的。雅各被迫接受利亚，也不得不接受两个使女庇拉和西帕，但利亚和两个使女都不是雅各天然你心里所拣选的。你如果仔细读创世纪，你会看见雅各的心他完全是在拉结的身上，他对其他的三个人没有心。请回想雅各害怕以扫和属他的人来攻击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雅各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前头，叫利亚和他的孩子走在中间跟着，而他把拉结和约瑟放在最后。雅各将拉结和约瑟放在最后，目的是在如果遭受攻击的时候能够得着保护。我们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雅各的心是在拉结的身上。在圣经里记载每件事他都是有目的的，拉结的死记载在35章这里，有确定的目的。雅各要起行的时候知道拉结又怀了孕，他必定是很喜乐，也许他盼望亲爱的妻子给他生另外一个男孩。但是拉结竟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死了。雅各天然的拣选，心头的愿望被神取去了。在伯特利的经历以前，神容忍雅各天然的拣选，容忍他有他心头的愿望，但是在伯特利的经历以后，神就取去了他天然的拣选。今天我们许多人能做见证，在我们经历召会生活以前，我们仍有天然的观念、天然的拣选和天然的爱好，并且神甚至祝福这些东西。但是请你在这里想一想，以拉结投生孩子约瑟的出生为例。约瑟出生的时候雅各非常喜乐，他也许说这是神祝福我的心愿，神祝福了我的拣选。然而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以后，他失去了他天然的拣选。 同样的，在你经历了召会生活以后，你的天然的拣选必须被丢在背后。在你进入召会生活以前，你仍有天然的拣选，神也容忍。但在经历召会生活到一个程度以后，神就不再容忍你了。我盼望这些话不会吓住年轻人，使他们从伯特利的经历退缩，因为他们听见这话也许会说，倘若会发生这样事，那我就绝对不去伯特利，我要留在伯特利的另一边，不再往前，这样我就不会失去我天然的拣选。不错，你有了一些伯特利的经历以后会失去天然的拣选，但是你会得着便雅悯，他是基督的预表。创世纪35章18节说，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这孩子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他母亲起的，一个是他父亲起的。便厄尼的意思是忧患之子，拉杰给他起这个名字，因为他在受苦，在忧患中。但雅各立刻将他的名字改为便雅悯，意思是右手之子。在全宇宙中，只有一位既是忧患之子，又是右手之子，这一位就是基督。一面基督是便厄尼，另一面他是便雅悯。基督是具有这两面的奇妙人物，没有一个人遭遇描绘忧患像基督那样多，也没有一个人被高举像基督那样高。以赛亚书53章3节描绘他常经忧患，而使徒行传2章33节说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希伯来书1章3节也说他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首先，耶稣是忧患之子，苦难之子。拉杰不是唯一经历这个忧患的人，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也经历过。照着路加福音2章35节，玛利亚的魂被他儿子的苦难刺透，但在33年半以后，基督在复活并升天里，他成了神的右手之子。因此没有人能否认便雅悯是受苦并被高举至基督的预表。今天假定你是雅各，我想要请问你，你愿意失去心头的愿望的代价来得着这位基督吗？只要你留在召会中，经历伯特利，建立柱子，并且将自己交在柱子上做奠祭，那么我就要告诉你，你就没有任何的选择。拉杰必须死去，便雅悯才能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拉杰去了，便雅悯来了。我在许多年前，我就听到并读到关于彰显基督、显明基督的信息和书籍。但是有一件事一直困扰我，就是我不知道如何高举基督或彰显他。这么多年来，我找不到那条路。有些人说，我们要彰显基督就必须钉十字架。但是一个人如何能叫自己钉十字架呢？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最终我知道，高举基督并彰显他的路，乃是在召会生活中，乃是借着召会生活，拉杰会有奇妙且经历人的生产。拉杰死了，就使美妙的基督生出来。我曾尝试过各种方法要高举并彰显基督，但我能够见证，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有功效的。然而当我来到了召会，留在召会生活中一段时间后，我的拉杰，就是我天然的拣选，被神取去了，便雅悯就生出来了。圣经中这段对拉杰的死和便雅悯生的记载的确令人赞赏，这是多么美妙的记载。为什么拉杰的死不在雅各经历伯特利之前？这的确是照着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里，拉杰的死 正发生于雅各在伯特利奇妙的经历之后。在创世纪35章16节，雅各因他在伯特利的经历，他必定满了喜乐，并且热切地期待他亲爱的妻子拉结能够生出另外一个孩子。但是拉结的孩子出生的时候，雅各天然的拣选死了。拉结给他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便厄尼，一个忧患的名字，但雅各立刻将他这个名改为便雅悯，一个激励的名字。雅各更改他儿子的名字，证明他没有因着失去拉结而失望灰心，他没有沮丧，他乃是满了把握、信心和盼望。雅各似乎说，不，他的名字必须是便雅悯，他不是忧患之子，他乃是右手之子。雅各有何等的信心和盼望？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之前，那么他也许会说，好的，他的名字必须是便厄尼，因为他是忧患之子，这种的经历的确是令人忧伤的。但是在伯特利的经历之后，雅各是一个变化过的人。创世纪35章21节指明雅各的确变化了。以色列起行往前，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在拉结的死和便雅悯的生之后，雅各头一次真正的称为以色列。圣经不是告诉我们雅各起行，他乃是告诉我们以色列起行。那个时候雅各成了变化过的人，在这之前他的名字已经从雅各改为以色列，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按着他的新名被称呼过。雅各有12个儿子，6个包括有祭司职任的利未，以及有君王职分的犹大，他们是利亚生的，2个约瑟和便雅悯是拉结生的，2个最坏的但和最好的拿弗他利是庇拉生的，其他2个加德和亚瑟是西帕生的。拉结的2个儿子是便雅悯和约瑟，都是基督的预表。虽然约瑟生在先，但在预表上是接着便雅悯。约瑟出生的记载没有指明他是基督的预表，但我们已经看见便雅悯的出生清楚启示他是基督的预表。便雅悯忧患之子和右手之子乃是由约瑟接续的。从创世纪37章到创世纪的末了，是约瑟生平的记载。约瑟是拿西尔人，是分别归神的人，的确是基督的预表。约瑟预表基督是忧患之子，也是右手之子。约瑟受苦而被高举之后，在宝座上坐在法老旁边。我们在约瑟的记载里看见他在每一面都是基督的预表。约瑟坐监的时候有2个同伴，后来其中一个得救，另一个灭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有2个强盗同他同定，其中一个得救，另一个灭亡。这预表是何等的奇妙。约瑟在前半生受苦是忧患之子，他在后半生被高举做了右手之子，他被高举到法老右边的宝座上，并且被授权将生命的供应给所有的人。不过我们已经指出，在预表上约瑟是接着便雅悯的，便雅悯和约瑟是拉结生的。拉结是雅各天然的拣选，照着神的命定，天然的事他并没有什么错。神命定我们要结婚，婚姻生活虽然是天然的，却是神所命定的。我们绝不要说天然的事不好，如果你是这样说，那你就不该吃饭，因为吃饭是神命定的天然需要。青年人常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为衣食烦恼呢？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呢？倘若神造我们没有衣食和睡眠的需要，那生活该有多好。除此以外，谁喜欢站在热的炉子前面呢？ 谁喜欢洗盘子呢？我们如果不受这些事的困扰，那该多好。我盼望我们都不必为这些需要生存，那该多好。然而我们需要看见，神已经命定了婚姻、吃饭、睡觉并穿衣。这些事虽然是天然的，它却是神所命定的。雅各和所有的人一样需要妻子。当他到了巴旦亚兰，他舅父拉班的家里，头一个遇见的人就是拉结，而他立刻成了他所选上的人。当然这是神主宰的安排。雅各看看拉结的时候，他也许说，这是我选的。雅各爱拉结，所以他同意为拉结服侍拉班七年。神的主宰是雅各先遇见拉结，他的主宰也容许拉班欺骗雅各。拉班应许把拉结许配给雅各，但是在结婚的时候却把利亚给了他。拉班的欺骗使雅各受了拦阻，得不着他所天然拣选的。然后雅各和拉班交涉，他愿意为着拉结再服侍他七年。为了得着雅各他所天然的拣选，雅各甘愿这样受苦。雅各在为拉结工作的那些年间，每一次看见拉结就必定渴望拉结，但他无法得着他。雅各忍耐着过那段时间，而之中他得着了拉结。这一段记载满了属灵的意义。今天神已经命定我们要得着天然所拣选的，然而在神的主宰下，他会有一段时间不让我们得着，一面雅各得着拦阻，得不着他天然的拣选，另一面他获得许可，得着他所天然的拣选。这意思是说，神虽然命定给我们一些东西，但是他不允许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观念和做法，并我们的时间来得着他。毫无疑问的，拉结是神命定给雅各的，但是神不许可雅各照着他天然的观念和做法和他所定的时间来得着拉结。雅各想要立刻得着拉结，等到雅各至终得着拉结以后，当然他就渴望用他的生命来保有他。然而到了一个时候，神似乎说，雅各，我要从你取去拉结。我这样说不是说空话，因为从我的经历中我知道神是主宰的，并且他会做这样的事。神已经命定我们要得着我们天然所拣选的，但是他不是照着我们的做法、观念和我们的时间。也许你不会了解为什么神这样找我们的麻烦。神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产生基督。神已经命定你要得着一个妻子、一个丈夫，但他不会允许你照着你自己的天然的做法和时间来得着他。他的目的不是要使你吃苦，神并不是残忍的，他的目的乃是要生出基督。神也已经命定你要吃，但不是照着你的做法去吃，甚至在吃的事情上，神的目的也要生出基督。我们都必须晓得，我们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乃在神的手中。只要我们是他所拣选的人，我们就在他的主宰手中。他要把我们带到伯特利，我们要在他的手中留在伯特利。但是迟早我们还要起行，并且到了他所定的时候，神的手就要取去我们天然的喜好，我们天然的选择，目的是要使我们的便雅悯能生出来。创世纪结束于约瑟，他在宝座上有能力和权柄，他将生命的供应供应给所有的人。这个结果直接出于雅各对拉结的经历，没有雅各对拉结的经历，便雅悯和约瑟都无法产生。我再说，全本创世纪的完成出自雅各和拉结的关系。 雅各对拉结的正确经历乃是神所命定给我们的天然拣选，但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做法和我们的时间，他乃是完全照着神的做法和神的时间。我们所拣选的，无论是关于婚姻、饮食、衣着、样式，都是按照主的做法和时间给我们。甚至在你穿衣的时候，你也需要说，主啊，你是这样的穿，这是你的时候吗？年轻人，你们一切日常的需要和必须都是神所命定的，但是不要盼望照着你的天然的做法和观念和你所定的时间要去得着，那样的结果就不会产生基督。你如果要为神所用并生出基督，神把你的需要给你，必定不是照着你的时间和你的做法。圣经没有说雅各在拉结死后怎么哀痛，雅各很清楚，他失去拉结是出于神的主宰，他并没有失望，他得着鼓励，将他的儿子的名字从忧患之子改为右手之子。在这一件事上，雅各不软弱，他知道拉结的死是出于神主宰的手，这由圣灵在创世纪35章21节称他为以色列得着证实，这证明雅各完全变化了。在创世纪35章以前，尤其他与拉班相处的20年间，雅各经过许多的对付，但那一些对付都不像他失去他亲爱的妻子那样的深刻，那样的切身。这一次的对付深刻且切身，并且摸到雅各全人的最深处。弟兄姊妹，当有一天你认识教会生活到一个程度以后，你也会有这样的深刻的经历。有一些事会发生在你身上，这些事不是肤浅的摸着你，它乃是深深的摸着你。你心里的拣选、天然的想法、做法都要被取去，目的是使你能生出基督。像雅各生出便雅悯和约瑟一样，我们为着这一幅清楚的图画，为着这神圣的记载，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我相信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许多人都需要得到这一篇的信息。当雅各从伯特利起行以后，他不仅失去了拉结，那不是他所遭遇唯一痛苦的事，另一个深刻的创伤乃是雅各的妾被他的长子流便所玷污，这也是摸着他的心、撕裂他的心的经历。在创世纪35章22节有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以色列也听见了。你也许会稀奇，这么样的不道德的行为怎么会发生在这个近前的家里呢？然而这一件事竟然发生了。雅各的妾被流便所玷污，使长子的名分更改了。利亚所生的流便原是长子，在事实和实际上他是长子，是承受长子名分的人，但是由于他玷污了雅各的妾，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了约瑟。雅各和拉结的关系完全受了对付以后，他们的一个儿子得了长子的名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在雅各心的深处，他觉得拉结是他的妻子，利亚不是，因此照着雅各来看，长子不该是流便，该是约瑟。流便作为长子是出于神，但不是照着雅各的心愿。神主宰的使雅各和利亚结婚并生出流便，然而雅各的心是放在拉结和约瑟身上，在雅各眼中，约瑟才是真正的长子。神是公平的，他迫使雅各与利亚结婚，并借着他生出长子。最终神松了手，任凭流便半跌了，长子的名分就受了调整。我们看见这幅图画， 对我们该是一个安慰。也许你担心神这样彻底的对付你天然的拣选，对付你心头的愿望，但是神最终会把局面调整过来。因着失去亚拉结，雅各得着的预表基督的第二个儿子，并且因着流变所造成的玷污，长子的名分就受了调整。今天我们不该因着所遭遇的事烦恼、失望、灰心，反之我们必须相信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事物都在神主宰的手下。雅各的妾为流变所玷污是羞耻了，但甚至这样羞耻的事也被用来带进积极的结果。长子的名分不该归给流变，但照着天然的出身，流变具有长子的名分，因此在神的主宰下，神允许流变失败，使他长子的名分转给适当的人。这实在是何等的奇妙。然而我们却要小心，绝不要用神的主宰的权柄做借口说，那么就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吧。雅各经历了这些更深刻更切身的对付之后，就在希伯伦进入了与主完全的交通。在希伯伦的交通意思是亲密、平安、满足和喜乐，在教会生活中是美妙的。然而我们在刚开始经历教会生活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交通，这交通是在希伯伦。今天许多在教会生活中的人，他并不是在亲密、平安、满足和喜乐的属灵光景中。所以虽然你已经在教会生活中，但是你仍然需要经过主更深切、更切身的对付，直到把你对付到希伯伦，使你能够进入与主完全的交通里。在这样的交通中，你和主之间会有完全的喜乐、满足、平安和亲密。在创世纪35章27节说，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到了示剑，经过伯特利，并住在希伯伦。以撒几乎一生都住在希伯伦，因此雅各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来到示剑，经过伯特利，住在希伯伦。今天我们都需要来到希伯伦，虽然我们是在教会生活中，但是我们里面却没有真正的安息、完全的平安、喜乐和亲密。乃是直到我们天然的人被神对付，而往前到希伯伦，在希伯伦这里我们享受了与主亲密的交通，并且希伯伦也是我们生命成熟的地方。在创世纪37章1节，雅各开始成熟，因为他住在希伯伦。创世纪35章28、29节告诉我们，以撒死了，当雅各在希伯伦的时候，他最后一种属地的束缚，就是他父亲的束缚切断了。有些人也许会说，我们都必须孝敬父母，为什么你说雅各的父亲死了，他的束缚就切断了呢？一面来说，有父母同在是很好，但另一面，每一种的关系都是一种束缚。雅各来到希伯伦，进入完全的安息以后，神就把他的父亲取去了，就使他完全得着释放，脱离一切属地的束缚。在创世纪35章末了，我们看见一个完全被变化并得释放的人。雅各现今在希伯伦，他在完全的安息、喜乐、满足、亲密的与主的交通中。在希伯伦，雅各与主之间没有间隔，在那里他能说，没有间隔，主啊，我和你没有间隔。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彻底受神对付，他天然的生命被神致死，完全被神调整的人。每一种的束缚都从雅各的身上被切断了，雅各完全自由， 他在希伯伦享受与主亲密的交通。